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今天是4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狱中候审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日前致信感谢苹果日报员工，并报平安要同事放心，还表示同事的支持和爱护令到他感动。同时指出香港的情况越来越令人心寒，形容言论成了危险的工作，希望同事要分外小心，注意自身安全，不要犯险。黎智英在信里面强调高举正义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只要他们不被不正义的诱惑，不被邪恶透过他们而得逞，就已经尽责。他最后写着话，时代在他们面前记到，更是昂首站立的时候，感叹在恶劣情势之下，各位更需自爱和珍重，叮嘱同事保重。据了解，黎智英被控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第29条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罪，以及串谋欺诈、煽动等多项罪名，多次申请保释被拒，目前在无审判下被囚禁超过4个月，案件将会在这个星期五再开庭。日本政府批准计划将福岛核电站失事之后的数百万吨具有放射性的废水排入太平洋，中国批评日本的决定不负责任。美国就表示日本的计划符合国际核安全标准。这项计划在4月13号星期二在首相菅义伟内阁会上面获得批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会在2022年核电站的蓄水箱水满的时候开始向海洋排放130万吨受污染的废水。菅义伟说，废水入海的计划是福岛核电站报废作业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东京电力公司将会过滤这些水，去除有害的核同位素，并且在排放之前进一步稀释。福岛附近的当地渔业团体强烈批评废水处置的计划，他们担心污染的海水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体在4月12号星期一，他说增加疫苗不是解决中西部密歇根州病例激增的答案。在白宫团队发表这番评论之前的一日，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在星期日的新闻节目面对国家上面敦促白宫修改向各州分发疫苗的计划，帮助密歇根州控制疫情。白宫目前的分发计划是以各州人口为基础，密歇根目前是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比率最高的州之一，住院病例已经使到该州的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但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罗谢尔·瓦伦斯基在白宫的例行新冠病毒疫情网络视频记者会上面说，疫苗需要2到6个星期才能够看出任何的效果，解决密歇根州的局势的最佳方式是关闭业务，这些同一年前美国多数地区在疫情初期所采取的措施类似。美国总统拜登将他的$20,000亿基础设施开支方案和缓解关键的半导体短缺联系在一起。他说芯片就好像他这里的这个芯片一样，这些芯片这些晶圆是电池宽带都是基础设施。他在4月12号星期一在白宫罗斯福厅和美国大企业领袖举行视频会议的期间讲的，他说这些公司受到了全球半导体短缺的冲击。拜登总统又说这次会议的目标是探讨如何加强美国的国内半导体产业，并且保障美国供应链的安全。较早时白宫新闻秘书詹沙奇对记者说，他们并不预计这次会议会做出一项决定或者宣布一项声明，但是这些是他们持续进行的接触和讨论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在4月12号星期一表示，欧盟没办法帮助希望成为欧盟成员国的黑山偿还他对中国的债务，但可以帮助他完成一项用北京的巨额贷款来到建造的高速公路的计划。这个巴尔干小国今年将会艰难地开始偿还中国提供的10亿欧元的贷款。2014年黑山从中国获得这笔贷款来到建造将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巴尔港和内陆邻国 塞尔维亚连接起来的巴尔博尔加里高速公路的一期工程。黑山副总理阿巴佐维奇在3月说，欧盟应该帮助黑山对前政府获得的这笔贷款进行再融资，以保护这个欧盟候选国不再依赖中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各界回应香港政府建议禁止各类的查册，忧虑助长选举舞弊，影响营商环境。2019年反送中运动加上去年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透过车牌查册寻找721事件真相之后，港府为了打击起底收紧多项查册，继车牌查册之后，港府3月底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三部曲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及完整身份证号码，预料最快今年5月刊宪实施。包括传媒和法律界人士都禁止查册。有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的市民支持用于采访或研究的查册可获豁免限制。有学者分析，禁传媒查册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企业透明度大幅下降，将会削弱香港营商竞争力以及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有警务人员和政府官员被网民起底，以及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去年制作元朗721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俾公众了解事发时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更加在去年11月3号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她透过车牌查册方式取得721事件当晚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件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案件3月底完成审讯，将会在下星期四即4月22号裁决。港府以保障私隐、打击起底为理由，收紧多项查册。继车牌查册之后，相隔八年，今年3月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再次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要求以三部曲禁止公众查阅公司注册资料，涉及董事、公司秘书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证号码。文件建议新查册安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司即时拒绝公众查阅董事的通常住址、董事和公司秘书的完整身份证号码；第二阶段是明年10月任何提交公司注册处的登记文件当中涉及任何受保护资料，即是通常住址和身份证号码，公司注册处就不会主动再提交上述资料给公众查阅。第三阶段是2023年12月公司可以向公司注册处申请收起过往已经登记的公司文件资料。文件提及今年5月港府将会向立法会提交有关附属条例，以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处理，即是政府可以先刊宪，即时禁止公众查阅董事和公司秘书的受保护资料。根据香港目前的公司查册，文件显示公司名称、注册办事处地址、公司秘书名称和住址和董事名称、通常住址和完整身份证号码。新查册安排实施之后，登记册只会显示董事和公司秘书的通讯地址和部分身份证号码给公众查阅，而资料的当事人、获当事人的授权人士、公司成员、清盘人、公职人员或者公共机构等就属于例外，但是不包括律师和记者。 特首林鄭月娥3月30日會見傳媒表示，個人私隱要受到保護，防止起底，防止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甚至在網上發放假消息、仇恨言論等等。如果資料不是必要性，可以保護而無需公開。林鄭月娥又表示，公共名冊的存在已經是平衡，她強調任何人都沒有特權，看不到記者為何有特權。記協回應林鄭月娥的言論表示極為誤導，強調記者從來未要求享有特權。記協表示，揭發社會不公義事件之前，記者必須反覆求證，其中各項查冊和查閱政府公開資料正是重要的查證手法，以往不少關乎重大公眾利益的報導，例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之初捲入的僭建醜聞，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被揭發早年在新界東北囤地和涉嫌同他的太太經營劏房等等，都是透過查核車牌和查冊等方式揭露。香港民意研究所与选举观察计划今年2月底公布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由2月18至22号透过网上问卷方式进行，成功访问了5381人。调查问及政府近日表示将检讨公众查册安排以杜绝起底和保障个人私隐，但是有新闻和研究机构担心限制查册有损公众知情权和公众利益。调查结果显示 57% 的受访者支持用于采访或者研究的查册可以豁免限制，反对豁免限制的受访者有 27%， 另有 14% 表示一半半。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表示，政府收紧查册，摆明就是不想传媒继续查册，担心有可能助长选举舞弊，令到选举更加不公平。
大家以前查过册，今日查过册，你就知道分别了，摆到明就不想你查嘛。大家记不记得几年前上一届立法会选举，查到有中票，一户人有八个姓。是哪些人？就是媒體而已。你現在這種做法是令你查不到的。香港的選舉從來都不公平的，即是香港有功能議席，有很多功能議席沒有人選，長期都有人有去做代表，少數人就拿了多數人 的決定。現在的做法就令到選舉更加不公平。其實這是一個極之倒退、極之愚蠢，也都解決不到問題的方法。
選舉觀察計劃項目幹事盧瑞敏在記者會上表示，據香港以往的選舉經驗，記者的偵查報導對於揭發選舉舞弊、中票等的行為是非常之有幫助。而去年蔡玉玲事件發生之後，她因為查冊而被警方拘捕，甚至被控刑事罪行，反映目前公眾的知情權和利益不被政府所重視。卢瑞敏又表示，选举观察计划的研究员进行查册的时候亦都遇到很多问题，认为不能够有效地进行有关选举的研究。
基本上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查册相对来说是难的。我们唯一可以查到的就是没有个人资料的选民资料，变相就是地區直選的選民資料我們全部都拿不到，超級區議會的選民資料我們都全部都拿不到，功能組別的選區呢，我們只可以拿到有工會或者商會的選民的資料。
卢瑞敏表示，以研究员的身份进行查册的时候，不可以进行任何记录，包括文字、影像，甚至副本都不可以拿到，唯一只可以用脑记住相关的资料。电脑界面亦都有限制字体的大细，不能够放大，甚至查册的时间都有限制。他认为这些掣肘只是会阻碍学术和新闻自由。
同時咧，喺時間上面咧，亦都有限制嘅。咁之前疫情嘅關係咧，佢咧就限制咗我哋一個鐘啦。但係喺佢哋 疫情之前甚至係有一段時間係淨係可以查30分鐘嘅啫，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代表。咁而每一個機構咧，淨係可以派一個人去啦。咁即係變相其實係有好多不同嘅掣肘，其實去到最後就係阻礙到學術同埋媒體嘅自由。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以往做选举研究，新闻界和学术界都可以透过检视选民登记册了解选民身份的真伪，尤其是功能组别的小圈子选举。他举例以往民主派占优势的立法会资讯科技界功能组别选举，就曾经透过查册找到不符合资格的选民登记，他担心当局禁止传媒查册之后，类似的选举舞弊将会更难被发现。
我担心过可能是较少的，譬如说 IT 界判了，有些的士行业的就是家人包括自己做了这个2016年的选举的 IT 界的选民，那次那个案例来讲呢，我担心，我只能讲担心，是会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难被我们发现得到、查察得到。
陈家乐又表示，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将来1500人的小圈子选举委员会，各界别的选民身份将会更难识别和验证。他认为收紧查册只是会令公众觉得选举不公正、不透明，各方应该冲绳合作，维护选举公正性。
特别是小圈子的选举更加重要。那些是不是真选民呢？那些是不是真的有跟界别有关联的选民呢？還是係有貪污或者舞弊嘅嫌疑嘅成分喺裏邊咧？咁呢個係好需要即係、選舉事務處、選舉委員會同新聞界、學界有一個沖繩嘅互信同合作咧，咁先可以叫撐住嗰個選舉嘅公正。如果攞走咗查冊嘅渠道啊，令佢更加困難。而家聽講就係你要查冊，要得嗰個董事同意先可以睇到噶嘛。或者某些的資料是大部分看不到的，只有很少看到的時候，那對於我們做一個客觀獨立的檢視，這個這麼重要的步驟呢，是變得越來越沒可能發生。那就只是靠誰呢？靠大家自律，是不是真的可以的呢？
對於香港政府重提收緊公司查冊，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徐家健最近接受香港明報訪問的時候表示，絕對是弊多於利。徐家健表示，他沒有聽聞有企業反映因為公司註冊處的私隱資料外泄而被騷擾，商界反而關注香港營商的透明度，有需要作盡責的調查，但是港府似乎沒有考慮有關方面的重要性。徐家健表示，港府禁查冊將會削弱香港的營商競爭力，他強調看不到收緊政策的必要性或者迫切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启动对数字人民币试点一周年之际，北京决定再次扩展试点场景。尽管中国借助数字人民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野心越加明显，但是经济专家都认为任何形式的人民币都没办法去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是最早进行数字货币研究的国家之一。中国央行从2014年正式启动对数字人民币的研究，2020年4月启动了数字人民币在四个城市的试点，最近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北京以及上海等多个城市，推动在零售、批发以及跨境支付等领域上面使用。中国仲在推动数字人民币国际化使用。中国央行官员表示，北京计划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期间向到中国的运动员发放数字人民币用于消费。中国近期仲提出了一套针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规划。中国并不掩饰利用数字人民币向美元的国际地位发起挑战的决心。在3月25号举行的2021年国际清算银行创新峰会上面，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表示， 加快推廣數字貨幣是為了保護自己的貨幣主權以及是法幣地位，並且表示要避免數字貨幣美元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並未有嚴重的競爭對手，但是隨著中國近日加快推出數字人民幣，特別是中國官媒大肆宣傳數字人民幣將會取代美元，一些分析開始擔心美元的地位是否會受到數字人民幣的威脅。經濟學家指出，數字人民幣本身不會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但是可能會推動人民幣更加容易用於國際交易，一定程度上面促進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對於那些願意使用人民幣的國家來說，數字人民幣是一種更高效的貨幣交易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數字人民幣的推廣可能會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美國大西洋理事會高級研究員、國家金融研究所前執行董事洪川對美國之音表示，數字人民幣將使到支付交易，包括跨境支付交易，比通過眾多銀行帳戶結算更加有效率，成本更低，並且受到中國人民銀行的監督和控制。中國多年以來一直試圖擺脫美元為主導的支付體系，早在2015年中國推出了跨境銀行間的支付系統，作為美元結算體系的替代方式，在美國不知情的情況之下進行交易。由於數字人民幣在國際支付當中的便捷性，中國政府可以聯合建立一個以數字人民幣為中心的國際支付框架，吸引更多的國家用人民幣交易。洪川表示，伊朗、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等受到美國制裁的國家將是數字人民幣視為美元主導的支付體系的替代方案，以緩解美國制裁對他們經濟活動的影響。隨著美中緊張關係的加劇，數字人民幣亦都為中國提供一項保險政策。由於中國在新疆、香港等問題上面侵犯人權，受到美國制裁的中國人以及實體正在不斷增加，數字人民幣仲可能更廣泛地推動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中國政府可以分享它的技術和專長，幫助其他國家建立自己的數字貨幣，並且開發一個和數字人民幣相通的數字貨幣網絡。有了適當的國際支付設施的基礎，中國可以將數字人民幣是納入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例如是以數字人民幣的形式向其他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並且將數字人民幣納入為是一帶一路倡議項目相關的跨境支付和雙邊貿易當中。相比中國積極推廣數字人民幣，美國則是顯得更為鎮定。波士頓聯儲以及是麻省理工學院的一個研究數字美元的聯合項目仍然處於早期的階段。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3月的國際清算會議當中表示，對於央行數字貨幣，他們不必操之過急，美聯儲亦都不需要成為第一個推出數字貨幣的央行。美國官方的底氣是因為美元的主導地位很難被低估，目前超過 60% 以上的全球儲備以及 85% 以上的外匯交易都是美元。相比之下，人民幣在這兩類的交易當中的比例是僅僅佔 2%。 美國傳統基金會數據分析中心主任米歇爾對美國之音說，強勢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地位，這個不會因為數字人民幣的推出而改變。他說，貨幣本身的形式並不重要，特別是因為很多的國際交易已經是電子化，而另外一種國際貨幣能夠削弱美國制裁力量的唯一辦法就是大家認為其他的貨幣比美元本身更加有價值。前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美國是安全中心高級研究員法勞西認同這個看法。他表示，全球美元客户考慮的是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巨大影響力。法勞西說，如果你向他們，也就是受財者的提供金融服務，你就會被切斷美元或者是代理銀行服務，你將會失去和大多數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這個不會因為新技術而改變，必須有其他重大的宏觀經濟或者地緣政治的轉變，美國的影響力才會黯然失色。 實際上，更廣泛的使用數字人民幣進行跨境交易將會受到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同樣阻礙。任何貨幣要真正成為全球性貨幣，它的關鍵特徵歸結為是可信性以及可兌換性。中國政府仍然在限制資本的進出，中國央行仍然在管理人民幣的匯率，這兩項政策都不可能在短時間裏面發生重大的變化。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加尼翁對美國之音說，重要的就是投資者是否覺得他們在中國的投資是安全的，受到良好的監管，沒有機會被凍結或者受到任何限制。中國來說服投資者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數字人民幣對此是沒有任何的影響。分析指出，美國並非是沒有使用數字貨幣的基礎，美國公眾廣泛使用的信用卡、Visa 卡、網上銀行以及各種數字貨幣進行交易，雖然中央銀行的數字貨幣以及商業銀行的數字貨幣有很大的區別，但是從零售的實際層面來講，大多數美國人都能夠接觸並且使用數字貨幣。專家表示，國家型數字貨幣的使用將會允許自己本身國家的政府獲得大量的訊息，由於涉及到網絡安全以及用戶隱私性的等問題，華盛頓在研發數字貨幣的過程當中是需要比北京更為謹慎。加尼翁說，根據中國數字貨幣的精確設計，這個將會是一個想要追蹤以及控制大家消費的政府的福音。換句話來說，將會幫助任何具有專制傾向的政府增加他們的權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華盛頓報導。
為了抗衡中國官方資助的孔子學院對美國高等教育的影響力，美國共和黨聯邦參眾議員敦促拜登政府擴大美台教育倡議，以台灣來到取代孔子學院的漢語教學項目。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對此表示歡迎，並稱美台教育倡議可以確保雙方學術自由，這個是兩個民主體制共有並珍視的傳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美國田納西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布萊克本一直以來對中國政府通過孔子學院影響美國學術以及言論自由多所批評。4月7日，他在一個聲明當中表示，北京資助的孔子學院審查言論自由，他和其他的參眾兩院的議員已經寫信給教育部長卡多納，敦促他擴大美國和民主夥伴台灣的教育倡議，以未有審查的替代選項來支持美國學生的中文學習以及中國文化教育。聲明中提到，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對此表示歡迎，並且聲稱台美教育倡議將會進一步推動台美之間學生和人才的交流，並且鼓勵台灣和美國人民之間更好地了解，他同時確保雙方的學術自由，這個是兩個民主體制共有並且真實的傳統。布萊克本指出，擴大美台教育倡議可以限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影響力，美台教育倡議是一個具有示範作用的項目，因為他謀求增加美國學生學習中文的機會，同時亦都遵循美台對學術自由的共同承諾。美國教育部可以擴大美台教育倡議作為孔子學院的無審查替代選項。布萊克本的提案的呼籲得到了包括斯科特、霍利等參議員以及夏伯特、眾議員朴銀珠、金影玉、哈什帕格等眾議員的支持。議員在3月18日寫信給美國教育部長卡多納的聯名信當中提到，敦促他探索一個沒有審查支持漢語以及中華文化教學的替代選項，尤其是那些台灣提供的項目。信裏面說，孔子學院在美國55所大學以及學院當中運作，推動漢語以及中華文化的研究，但是孔子學院接受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金和管理，近年有很多的研究提供的例子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施压孔子学院人员，避免发表或者是举行被认为是同中国国家利益有冲突的讲话或者是活动。议员表示，由于这些理由，美国国务院在2020年8月将孔子学院美国中心指定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分支机构，但是汉办他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将孔子学院另立品牌， 以國際教育基金會嚟作為偽裝，試圖避免呢個嘅認定。但係讓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資助仍然係不可接受。議員話：雖然美國高等教育機構採取謹慎步驟係緩解孔子學院嘅惡意影響部分，通常係由經過嘅關閉佢哋，但係全球化嘅世界裏面，學生對學習漢語亦係中華文化同歷史仍然係有好高嘅需求。台灣可以協助美國滿足呢一個嘅需求。據美國在台協會處長表示，從台灣教師學習漢語意味著在一個沒有審查以及脅迫的環境裏面學習漢語。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星期四在雙將園舉行的華文媒體例行茶會當中，針對美國之音關於布萊克本以台灣作為孔子學院替代選項的提問時表示，美台之間幾個月前簽署了是教育倡議擴大雙方中英文語言交流項目，台灣在這些交流項目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孔子學院有所不同。蕭美琴表示，一些美國大學基於學生獨立性傾向不接受外國政府的資助，但是樂於以校對校的模式與台灣性質接近或者有互補性的學校是合作交流。此外，美國的外語學習已經是往下推到小學以及幼兒園，甚至是有沉浸式的教育。雙語需求龐大，過去台灣亦都曾經選派中文教師到美國學校是教學，雙方已經有合作的經驗，但是這些教學是受到疫情影響已經是暫時停止。他希望疫情緩解，台灣邊境開放之後能夠是恢復這些合作，並且吸引更多的美國學生到台灣學習中文。蕭美琴表示，相信去台灣學習過在台灣住國的外國人都會愛上台灣，這個是台灣重要軟實力展現的一個機會，亦都展現台灣人的熱情和自由。尤其是台灣的學習環境有別於孔子學院，最大的差別就是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不會有政府去影響或者是因為言論的問題而影響到人身自由以及在這方面的挑戰。因此在這些領域，台灣都會持續與美方交流。布萊克本在這個星期與參議員克魯茲、斯科特以及霍利等多名共和黨參議員提出孔子學院透明法，目的是要修正美國的1965年高等教育法，法案內容要求公開中國共產黨機構看辦管理的教育項目和美國機構之間的項目參與協議，以應對北京通過孔子學院施加不必要的影響方力的方式。他說北京會尋找任何機會在美國社區佔據一個地位，並且推動他們的宣傳。孔子學院讓共產黨中國對美國大學學生取得共幹作用，他們不能夠允許這些學生被修正主義的歷史洗腦。參議員克魯茲表示，中國共產黨以宣傳以及審查控制美國人是看到、聽到以及最終對中國的想法。中國持續是美國面對的單一最大地緣政治威脅。他又很高興能夠與參議員布萊克本一起確保中國共產黨為他們的惡意影響力以及是針對美國高等教育普遍的間諜行為承擔責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上个礼拜4月4日是清明节，这个是武汉爆发疫情以来中国民众 第一個可以自由掃墓祭祀亡靈的清明節。然而大眾卻發現已故改革派領導人趙紫陽的墓地重重設置關卡，禁止公眾靠近，而毛澤東夫人四人幫要員江青的墓地卻完全開放，任由大眾來到憑吊。當代中國這兩位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墓地在中共建黨100周年將要來臨之際，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引發外界輿論熱議，很多海外中文傳媒和自媒體跟進報導。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旅居美國的獨立當家高佛林發推文說，今日清明京城怪事就是祭奠江青的人很多，官方放任自流，去趙紫陽的墓就重重設卡，嚴禁任何人靠近。流亡美國的中共中央黨校退休教授蔡霞清明節當日連續發送推文紀念改革派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他還轉發一組圖片說趙紫陽的墓不許民眾祭奠，江青的墓祭奠開放於公眾，中共當局怕哪一個推崇哪一個一目了然。據悉當局為了阻攔民眾前往墓地祭奠趙紫陽，已經用了大量植物將他的墓地層層包圍，墓碑四周安裝了監控的錄像頭，並且設置的擋板封了通往墓地的道路，墓地周邊部署了警察、保安和便衣人員進行攔截。同時在北京福田宮墓毛澤東夫人江青的墓地無人把守，暢行無阻，有消息說前往該墓地憑吊者絡亦不絕。江青墓幾年之前就開放允許參拜，曾經有毛派追隨者在這位文革之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主要成員的墓碑前獻花，並且稱獻給江青媽媽永垂不朽。對於兩塊墓地面臨的不同的境遇，蔡霞推特轉發的一個網友貼質問說，不是一直在這裡大喊自信嗎？實際就是怕到連瞻仰故人墓地都不可以的地步。目前反革命集團首領江青的墓地都對社會開放，但是對趙墓進行封鎖，這是什麼的社會呢？這是什麼的天日呢？一個網名為如心所善的推特用戶跟貼評論說，老毛的話叫做邊個是大家的敵人，邊個就是他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文革的話叫做親不親階級分，習總學得好到位，江青以及毛左是他的朋友，趙紫陽以及政改就是他的敵人。上述的網傳趙紫陽墓遭受到封禁的情況，美國之音致電趙紫陽的兒子趙義軍的時候獲得了證實。當記者問官方不准民眾祭奠紫陽先生的時候，趙義軍表示好久之前都開始了，不是現在，下葬之後的第二、第三日就開始了，後來又加了一些設施圍起來看不到，裏外都看不到。趙義軍又表示當局只是允許趙家親屬同親屬同去的趙紫陽故舊以及來自河南滑縣老家的親友進入墓園祭拜。趙義軍又說家裏面的人是有拜祭的，家裏面的人要報名單，一共幾多個人，老家幾多個人嚟，嗰日日一共去咗20個人左右，老家去咗2趟10個人，佢哋嘅屋企嘅兄弟姊妹去咗3-4個，其他就係周邊嘅好朋友去咗3-4個，就係咁啫。記者又問，假如係群眾要去嘅話，准唔准入去呢？趙義軍就表示睇唔到嘅，佢俾圍住，裏面3層外面3層咁圍住，唔入到去嘅。今年清明節的當日，趙家子女總共3-4人前往北京昌平天壽園祭拜安葬那裡的趙紫陽的夫婦，其中包括趙義軍、趙紫陽的女王雁南和女婿王志華。當被問及如何看待當局開放江青墓任由大眾參拜，趙義軍表示沒有辦法講的。記者又問有沒有聽說江青墓是開放允許參拜的呢？趙義軍笑著說，他願意怎樣搞就怎樣搞，大家都管不到的，是不是？反正沒辦法說得出來。記者又問建黨100周年家人有沒有什麼話要說呢？ 對呢個黨有冇點樣嘅建議同埋諗法同希望呢？趙耀君回答話冇嘅，冇嘢講，冇問題，冇問題。建議佢聽得到咩？佢聽唔到嘅。而清明節當日，六四事件之前曾經擔任趙紫陽政治秘書嘅原中共中央黨委員包同委託佢原來嘅部下吳偉，隨同趙耀君等人前往墓園，向趙紫陽夫婦嘅陵墓獻咗花籃。鬧同對美國之音表示，據佢理解，禁止紀念趙紫陽同允許紀念江青，同做唔做中國夢係有關嘅。鬧同話，當局禁止大家紀念趙紫陽，由此可見，紀念趙紫陽就唔能夠做中國夢，要做中國夢就唔能夠紀念趙紫陽，佢只能咁樣理解啦。但係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因此紀念江青嘅人絡亦不絕，所以紀念江青嘅人有充分嘅自由得到當局保障的。1989年5月，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鬧同被捕，成為當時被捕的最高級別的中共的官員，在秦城監獄關了7年。出獄之後，他的人身自由以及通訊仍然長期受到監控，每到清明節、六四等敏感的時刻，確保到他的行動自由採取了限制的措施，並且禁止他接受外媒的採訪。鬧同表示並不了解當局開放江青墓的意圖，但是只能夠從當局的行為來到作出這樣的判斷，就是說要做中國夢必須紀念江青、悼念江青、仰慕江青、學習江青，要做中國夢必須忘卻趙紫陽，他看只能夠作出這樣的結論了。沒多久之前，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一篇關於紀念中共建黨百年開展黨史教育的冗長講話之中，批評將黨史事件和現實問題刻意勾連、惡意炒作的做法。有分析認為，趙紫陽仍然是北京當局最忌惮、深怕被用來和現實問題對照的敏感的歷史人物之一。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高瑜認為，北京當局在臨近中共百年黨慶之際，尤其是懼怕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個就是講明六四這個中共犯的罪行絕對不允許提及，不能夠談黨的錯誤，只能夠談公職為剛正。1989年5月下旬，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為反對派兵鎮壓的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要求民主的數千名大學生，而遭到黨內政治老人的整肅被廢絕之後，他拒絕接受中共保守派人物李鵬等人羅織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等的罪名，而被長期軟禁，直至2003年去世。趙紫陽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北京的富強胡同6號的家居裏面，2019年他百歲冥壽之後才獲准安葬在北京郊區的民營的墓園。有消息指當局將會收回趙紫陽的故居，已經告知趙紫陽的遺屬限期搬離。曾經因為八九民運和中共七不講文件而被捕坐監的資深記者高瑜認為，趙紫陽是百年中共難得的寶貴的政治產，本來應該作為該黨的一位傑出領導人來到紀念，但是因為他堅持反對血腥的六四鎮壓而成為中共眼裏面的反面的人物。高瑜說，趙紫陽是直接和中共百年相抵觸的領導人，因為六四反對開槍被鄧小平罷免，而且在四中全會上面拒絕認錯，捨棄全家的前途和命運來到抗拒屠殺，成為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一杆的旗幟。不少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十九大之後，中共當局在新時代習近平思想指引之下，背離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路線和韜光養晦外交的政策，拋棄了鄧小平的重要的政治遺產，就是領導人的任期制，對內嚴厲鎮壓批評和不同的意見，民自欲盛行，對外奉行戰狼外交八方樹敵，特別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和美國以及一些盟國相繼交惡，南中國海和台海局勢緊張，致使中國當前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形勢十分之嚴峻，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總加速師成為近年網絡上面頻繁出現的熱門的用詞。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了 鄧小平呢句話仍然喺中共黨媒人民網主辦嘅鄧小平紀念網頁上面。高瑜指出，習近平當局嘅做法同鄧小平當年嘅指示係背道而馳嘅。佢話鄧小平又話防左亦都防右，主要係防左。目前反轉過嚟啦，邊個係由北京一啲敏感人士清明之前一個多星期就開始上江報控啦？目前仲未有解除，要到十號，所以目前左派五號乜嘢嘅如魚得水。2021年係毛澤東領導嘅史無前例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嘅發動55周年，亦都就係毛澤東指定嘅接班人華國鋒發動竹步江青等四人幫嘅華人堂嘅政變，結束文革45周年。關於文革呢場席捲中國嘅政治運動，中共官方早有定論，中共11屆六中全會對於文革嘅決定性係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嚟到利用，俾咗黨、國家同各族人民帶嚟嚴重災難嘅內怨。眾所周知，中共元老習仲勳曾經被毛澤東一句利用小說反黨而遭受到迫害，文革期間被造反派批鬥遊行，習近平本人亦都喺文革之中受到牽連，一度失去自由。習近平主政之後，文革喺中國媒體上面幾乎成為禁忌嘅話題。詭異嘅就係2016年5月16日，中國所有媒體都對文革發動50周年紀念日保持靜默。到咗第二日嘅凌晨，官方喉舌新華社先至發表一篇短文，重提否認文革嘅中共嘅決議。2018年前後，中國教育部審定出版嘅中學教科書將文革浩劫改成艱辛探索，並且刪除咗錯誤呢兩個字，引起輿論嘅熱議，被指係篡改歷史意圖為文革翻案。直到中共建政70周年前後，新華社有發文否定文革，稱之為10年內亂。與此同時，文革後期被毛澤東嘅侄毛遠新下令割喉處決嘅文革反對者張志新受到了當局公開表彰。2020年嘅年末，中國官方曾經將文革期間強制推行的知青上山下鄉稱之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運動，曾經引起輿論強烈的反彈。定居美國的時評人魯蘭對美國之音表示，從這些事件的處理上面可以看出北京最高當局對於文革的態度仍然是搖擺不定，並沒有形式形成有系統的理論的體系。魯蘭又認為，吹捧毛澤東已經被證明失敗的上山下鄉的政策是為了文革招魂，從而使到習近平重走毛澤東的路線順理成章，掩蓋他的無能，給予了他的執政的合法性。原中共中央宣傳理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及黨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爆同認為，習近平當局在文革定性問題上面出現的反反覆覆，是某一些在最高領導人面前要順古舌的御用文人的出的差的主意。鲍同又说，他认为这些是一些用不干子的人在那里没文弄墨，吃饱了饭没事做。有评论认为，清明节北京对于赵紫阳墓和江青墓一紧一松，彰显了中共当局的好恶和政治风向。前六四学运领袖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民众纪念赵紫阳表明中共一直在企图从官方版的历史之中抹除赵紫阳和六四事件。他说不允许民众在清明节之际来到纪念赵紫阳，这样表明中共对于六四事件一直讳莫如深。从他和外界接触来讲，官方对于六四事件应该讲始终并没有放松，不愿意令到大家想起赵紫阳、刘晓波，不愿意令人注意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实际上是官方一贯的口径，所以不允许悼念赵紫阳，不允许拜祭赵紫阳的墓是可以想象的，这些符合他们的逻辑。江青原名李云鹤，早年去到上海影剧界发展，曾经以南平为艺名出演电影，抗日战争期间到延安之后成为毛泽东第四任的妻子，文革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按照毛泽东的指令进行残酷的夺权整肃运动，并且以 文藝革命旗手的身份，將所有的文藝作品打成毒草予以封殺，只是剩下由他認定打造的革命樣板戲，使到中國出現八億人民八個樣板戲的局面。在上個月，中共宣傳當局重新推出紀念百年黨慶的紅色經典劇夢，其中包括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白毛女》等與光星有直接關聯的文革遺產革命樣板戲。在北京的法律工作者蒲志強曾經因為因言來到獲罪，被以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罪名判刑三年，緩刑三年，當時引起了國際社會和公眾輿論的關注。他日前表示，從《白毛女》《紅燈記》等樣板有望重登舞台，可以看出當局對於毛派和文革不是那麼顧忌了。他又說，大家去頌揚毛主席，甚至歌頌上山下鄉，都已經越來越堂而皇之。他又說，反倒是想要探討一下文革災難的淵源影響，想去了解這樣的事，想告訴年輕人知中國有個文化革命，就成為了一個特別不能夠兼容於當局的事件。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去世不足一個月，他的遺孀江青在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總理華國鋒策劃的宮廷政變之中被拘捕，後來作為四人幫反革命集團首犯，被判處死緩，之後減為無期徒刑。據維基百科介紹，1991年5月14日，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自殺身亡。有報道說，江青在1980年出庭受審的時候，曾經為自己在文革之中的犯罪指控辯護，說他是毛澤東的一隻狗，要他咬邊個他就咬邊個。一般認為，中共為了自身的執政合法性和延續政權的政治需要而繼續打起毛澤東的旗幟，只是得將文革的責任和災難性後果推給四人幫和林彪集團。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共黨史和文革歷史學者宋美毅曾經發表文章指出，所謂四人幫實際上是五人幫，毛澤東是幫主。原中共中央委員鮑彤指出，四人幫講穿了就是毛澤東一人幫和幾個爪牙。鮑彤又說，他認為受到毛澤東唆使的江青被講成是四人幫之首亦都是冤枉的，有些人痛恨江青就熱愛毛澤東是一種精神分裂。他又說，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徹底否定毛澤東了。執掌黨政軍大權將近九年的習近平在那一篇關於學習黨史運動的發言之中強調，說要堅持以他們的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作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面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習近平又表示，要實事求是看待黨史上面的一些重大的問題，既不能夠因為成就而迴避失誤和曲折，亦都不能夠因為探索中的失誤和曲折而否定成就。這位總書記數年前在上任之初發表了備受一些獨立評論人士質疑的兩個不能否定之論，就是改革開放之後30年和前30年不能夠相互否定。一些觀察人士指出，中共現任領導人習近平在他的講話之中宣揚的準確將把握歷史的觀點和當下中共對於文革以及一些中共歷史人物的態度並不一致，甚至自相矛盾，尤其在對待紀念趙紫陽和六四事件等問題上面採取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做法。原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表示，他期待閱讀學習一位中共領導人尚未發表的紀念中共百年文章，看看他如何評價趙紫陽六四大饑荒和文革。他又說，他看建黨百年第一件事應該說向被中國共產黨殺死、餓死、鬥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這樣建黨百年就有了紀念意義了。鮑彤又接著說，如果敲鑼打鼓說他殺了多少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樣說習仲勳同志是大概不會高興的、不會贊成的。年近九旬的鮑彤還表示，文革期間被關押批鬥的習仲勳是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治趨於相對清明寬鬆的時期獲得 平反超說。梅耀邦、華國鋒同葉劍英喺平反中共歷史政治運動之中嘅大量冤假錯案過程之中，起到咗關鍵嘅作用。鮑同回憶話：習仲勳係一個和善嘅老人，同趙紫陽關係融洽，不時揾佢俾當時嘅總書記帶話。佢又表示，習當年復出之後擔任黨政要職，曾提出立法保護不同意見的建議。鮑同又指出，如果習仲勳當年這個立法建議付諸實施，大眾的不同意見獲得法律的保護，困擾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的問題和矛盾都能夠迎刃而解。以上是美國之音葉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拜登总统领导下审议未来的美国关于北韩的政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今后的所有政策都将美国人以及盟友的安全不受北韩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项目以及恶意网络攻击的威胁当作为是优先事项。普赖斯还提到了改善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普賴斯補充說，為了推動北韓邁向無核化，美國必須與東亞關鍵盟友密切合作。
We are doing that in close consultation with our South Korean allies, with our Japanese allies, and with other allies.
普賴斯表示，他們正在與他們的南韓盟友以及他們的日本盟友以及他們在印太地區更加廣泛範圍的盟友以及夥伴密切磋商，就好像他們在伊朗問題上所說的一樣，如果他們要採取有效而且最終是成功的方式来应对北韩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其他令人关注的领域的挑战，他们就必须令他们是同去美国一起。最近被任命为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林达托马斯格菲尔茨德大使在3月2号的一次记者会上面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美国同该个地区盟友接触的重要性。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确实相信北韩对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并且对全球构成严重的威胁。格林菲尔德在记者会上面中话，因此试图阻止北韩迈向这个目标并且防备他的挑衅或者使用武力事关美国的关键利益。美国致力于南韩以及日本就北韩政策进行密切协调，以保护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友并且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